各位三居士，大佛顶首楞严经第七卷经文现在讲到第二十八页，第二十八页，这是广贤如来藏逆顺因果当中的第一段，名逆修十二生类因果，就是众生啊，三界六道内的众生逆自己的真性而在造作，起祸造业，受三界六道轮回的苦报。那么这个类别有十二种，那么先总说明众生有着十二颠倒的这个业因呢，就是众生颠倒与世界颠倒两种，所以第一段的名由二颠倒因成十二生类，把这两种颠倒，众生颠倒与世界颠倒啊，把它说清楚之后，显示由此众生由因到果，起祸造业受报，那么就有十二类的这个受生的分别。所以前面经文说，是故世间生相未出，穷十二变为一宣福，甚至论转颠倒相故，是有世界卵生、胎生、死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若非有色、若非无色、要若非有想、若非无想，这就是十二类生的名目。把这个名目列出来之后，下面就是一条一条解释，科判就是人之相第二，名由十二乱相成十二生类，生类就是类生啊，众生受生的类别由这十二种，而这十二种的它的主要的因就是乱想，由这个十二类的乱想啊，成就这十二类的受生的类别啊，十二类的受生类别是果，十二种的乱想是因，由此啊成就现在的这个十二类生的差别。佛法里面对于众生的这个类别的这个分的方式啊，各个不同啊，平常时就是越六道分啊，所谓三善道、天人阿修罗，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那么众生生死轮转的地方主要不出这是六个范围，所以叫做六道啊，好像六条路啊，由六条的因而趋向于这个六种的果报，这为最普通的分类方式啊，比较容易了解的。那么其次啊，有的是约九种分，像金刚经啊，金刚经胎卵十法等是分为九种啊。那么现在我们所讲的楞严经啊，可以说是在所有的大小乘的经论当中分类分的最详细而也最特殊，为其他各经所无的这个说法啊。那么开头第一还是卵生，那么我们看着经文呢、一样一样来做说明。我呢有因世界希望轮回动颠倒故，活或气神，活或气尘，八万四千非尘乱想，如是故有卵揭罗兰流转各处，鱼、鸟、龟、蛇其类充塞，这是第一种卵生。佛对阿难说，因为这个世界是时间由过去、现在、未来三种，界空间就是空间有东西南北啊，虽然有十方，真正可以明的数目只有四个，东西南北，所以三四是一十二，四三也是一十二， 众生六根对六尘也是一十二，由这个十二数目形成这十二类生啊，有因由啊，有因世界虚妄轮回，就是因为有众生在这个时间空间当中有这个妄想，希望就是妄想。前面第四卷经文说过，卵为想生，卵的众生的出生方式，想由想而生啊，就是他们是这个卵生的众生是气交啊，所以这个他这个想就是希望不实的，由此这个从自己第八乌拉耶识里面升起这个这种种子的现行啊，种子就是祸啊，那么由这个种子去就会起祸造业，那么由此就是轮转不息，回就是转轮，好像车子圆形的那个轮子啊。那么众生在这个三界六道，或者是上升或者是下沉，好像车轮轮转不息，所以叫做轮回啊。平常习惯性讲六道轮回，身上道好像往上升，这个造恶业堕落这个三恶道好像往下沉，所以就是好像一个车轮子啊，在哪里轮转不息啊，那么所以叫做轮回。这个轮回的原因就是那个想由这个妄想由无明升起了这些妄想，那么所以有这个轮回性动颠倒过，这个动就是惑，就是第八波罗耶识里面所有的这个迷惑的这个种子这个种子动起来就会起惑，就会造业这个颠倒就是认为这样子由想而生的这个实际情况，他执为实有，他爱着这种境界，所以是颠倒那么众生就是这样子起惑造业被觉合成，跟自己的觉性相悖，与尘劳相会有这个颠倒的缘故，合合气成八万四千飞尘乱想和合就是他这个妄想的混合他这个卵生众生是以气交，所谓雄鸣上风雌鸣下风之类那么由此就会造业，这个气就是造业了动就是起惑气就是造业，一旦造业就会受报那么有惑有业，因就成就了那么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所以说这个形成卵生的种类多到八万四千，这是指极年起多并不是恰好这么一个八万四千的数目那么说到多，不离众生的八万四千尘劳烦恼，就在这个八万四千尘劳烦恼当中呢，在哪里造业受报，非尘乱想是业造成了，去受报的时候卵生的众生或者会飞的像鸟类就飞尘是在地面上或者是水里面爬的像鱼类那么这些都是由他的颠倒妄想的乱，由这个乱想而造成他的业，由此就受这个果报。如是故由，如是指上文指法之词，因众生起惑造业，那么要受报的缘故由就是说明众生由此由因由果造了业因没有不受报的，一定要去受报。那么那个受报就是由果由因由果，由此轮回生死不息那么一旦去受卵生呢，第一个阶段就是卵结罗兰，结罗兰印度化，就是众生刚受生的第一刹那进去这个七天内，就是叫做结罗兰翻成中国话叫做凝华凝结 滑滑的一点那种的实际的东西，由此就成为他的孪生的因缘啊，叫做孪结罗兰。流转过土，说明他们受报，就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流转，在所有国土里面生长他的孪生的这个身份。那么孪生种类很多，经文呢、啊，他为了要配合这个四个字一句，就只选出四个字有平仄调和，念起来很顺，所以叫做鱼、鸟、龟、蛇这四样东西呀、啊，这个四样的动物都是卵生。水里面的鱼是卵生，大家应当都知道的啊。鸟类呀、啊，都是卵生。这个鸟的范围很大，包含会飞的跟人养的这个鸡、鸭、鹅啊，乃至这个像孔雀啊，各种的鸟类啊，只要会飞的，通通包含在里面，就是鸟类。所以鸟类种类很多，它们是会飞的，会飞到天空中去。龟，乌龟也是卵生。乌龟有两种，一种是水龟，像海里面的海龟，它们在水里生活，它离开海水，它就不能活。这个海龟最大的，大到比一个房子还要大，啊，那么山上也有山龟，山上的山龟很难长大。我从前在狮头山，山上我曾看过山龟，这个山龟呀、啊，好像连几年看到它，它还是那么大，长不大。据说山龟是吃素的，而且它最主要的吃的东西是什么呢？据说是那个露水，早上的露水呀、啊。山上有露水，我就曾看到这个小乌龟在这个路边呢、啊，有露水的时候，早上天一亮，它就跑出来，在这个路边呢、啊，就用舌头舔那个露水，啊，把这个它没有把草吃下去，只是把这个露水一点一点这样子把它舔下去，所以它这个山龟长寿的原因啊。它这个西风引路啊，受日精月华都有关系，这是山龟啊，山龟现在恐怕不容易看到，我从前在石头山是曾看到，蛇是卵生啊，如果曾发现在这个泥的洞洞或者是湿的洞洞里面有蛇在哪里？做它的窝在哪里生活的话，可以看到这个蛇卵。我从前在山上狮头山蛇也很多，我曾看过这个骨咖啡啊，这个毒蛇，它有一个这个洞洞里面，哦，它产卵的时候啊，就一堆卵在那边啊，如果它有卵了、啊，这个蛇特别凶，不能跑到它的面前去。他看到有人呢，他就想要咬人，因为他怕人家伤害到他的卵啊。平常时还没有那么严重，所以这个蛇也是卵生啊。那么其他凡是卵生的众生，通通包含在里面。其类充生，说明它的很多，多得不得了，多到啊，可以说满世界。到处都是，什么地方没有这个卵生的众生啊？最小的蚂蚁也是卵生啊。各位有没有注意到，等到天要下雨的时候啊，这个蚂蚁好像有神通，它知道要下雨，它那个地方会淹水啊，它就事先把它的这个蚂蚁的卵啊，大家就搬了，一个蚂蚁含一个就搬家。搬了半天，你看他搬家，你就知道可能会有下大雨的情况。现在都没有看到啊，所以不会下雨啊。我算过，农历的2月18早晨下了一点雨，一直到今天都没有下。昨天下了一点点毛毛雨啊，那么分量很少，但是一个多月了还不曾看过呢。 有这么一点点，也觉得蛮好的，可是一滴如甘露。那么这些动物啊，实际上它们比我们人还要灵啊，这个自然界如果要发生什么事情，它都会先知道啊。所以像马蚁它会搬家，它为什么搬家？它就知道它那个地方可能会淹水，所以它事先就搬了啊。假如不会淹水，它也不必搬啊。这个它好像啊，事先就会知道他们的这个敏感情况比人要赢得很多，人不如他啊。人为万物之灵，实际上这个灵啊，灵不过蚂蚁嘞。这是卵生啊，卵生种类如经文所说，包含其他经文里面我们没有列出来的很多啊，都在里面。那么人呢，人是在河边第二胎生，普通一般都是人都是胎生，可是人在经文里面说也有四生，有卵生的人，有胎生的人，有死生的人，有化生的人。我在四十几年前呢，看到刚流通出来的一本《金刚经注解》啊，这个《金刚经注解》啊，白话的，我一看翻出来看，我发现一个很妙的这个说法。他就解释到这个金刚经的卵生、胎生、死生、化生。他讲到这个四生的时候啊，他说人也有四生啊。那么人有四生，其他的且不用说了。他说人是卵生，那么哪一种人是卵生呢？他住得很妙。他说卵生若鸟巢蚕丝等，这我就笑出来了。他说卵生好像鸟巢蚕丝，就是鸟窝蚕丝了。他可能就看到这个鸟窝两个字，就认为鸟窝蚕丝是卵生的啊。这个笑话闹得很大。那鸟窝蚕丝是不是卵生呢？我们去查证。后来我就去查证了，我查到这个《景德传真录》里面，《传真录》第四卷呢，有这个鸟窝蚕丝的这个历史。看看这个他的历史是不是卵生啊？鸟窝道林，他这个题目就是鸟窝道林，就是鸟窝禅师，他有名字，他出家的法名叫做道林，无上菩提道的道，寿林的林。第一个发现了这个传单录里面写的鸟窝禅师不但不是卵生，而且是跟我们常人一样胎生。他有爸爸妈妈他有地方。传真录里面写说杭州的鸟窝道林禅师本郡人也就是本杭州人，杭州有个小地名叫做富阳，他是富阳人姓潘氏，姓潘潘三点水做个番的那个潘，他姓潘他既然姓潘，他的母亲也有记载啊。母周氏，他的母亲是姓周的，就是这个朱元璋的那个周啊。他父亲是姓潘，而他母亲是姓周啊。而他怎么出生的呢？根据这个传单录里面写说，他的母亲有一天晚上睡梦中啊，梦见天上的日光下来了。日光太阳啊，他说这个日光这个太阳啊跑到他的嘴里面去啊，跑到他的嘴里面去，他就把它吞下去了，从此就有这个怀孕了。那么后来生下来的时候啊，十月满生下来的时候这个异象满是这个他出世的时候啊非常好的瑞象他的出世的这个房屋里面都有很多这个异香，世界上没有的那种香味大家都闻到因此他小的时候他的乳名呢叫做香光，有光有香，所以他出世的乳名叫做香光啊。这就可以证明啊，鸟窝禅师不是卵生。各位，你如果看到金刚经的注解有这个，你如果看到这一本的话，他说卵生若鸟巢蚕丝等，你要注意啊，这个不是啊， 啊，不要把这个鸟窝蚕丝送到这个蛋里面去，它会出胶的。它是人，它是胎生，嗯，它很有善根，它是过来人。你看它出世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它来投胎的时候像日光，圆圆的这个太阳跑到他的母亲嘴里去，显示这个人智慧很大，有大智慧。所以后来啊，他九岁就出家了。九岁啊，这么小的小孩子，他就向他父母要求，他说我要出家。那么父母知道他出世的时候这种的意象，也就知道这个人不是普通人了，必定是个老修行出来出世的，所以就满他的心愿，九岁就送去寺庙里做小沙弥。到了21岁满了，才在荆州的果院寺受戒。受戒以后就各地参访，先学教，不要听错了，不是睡觉了，学教哈搞。他去研究教理，去研究教理。那个时候他年轻的时候正是在弘扬华严经的福礼法师，回复的福啊，礼貌啊，礼貌的礼。福礼法师在华严里面很有名的，中国佛教的法言中，他对于这个华严呢，尤其当时翻译法言、八十法言，他都有参加在议堂里面。他跟福礼法师学过华严经，学过起信论，那么然后啊，这个福礼法师看出这个道理呢是个在禅门中参禅的资料，是个参禅的料子。如果让他在教下，他觉得有一点可惜，所以就送他到这个禅门的参禅的地方去学禅。那么他所亲近的就是当时有名的国仪禅师，就是晋山的道亲啊，晋山啊，洁净的净啊，晋山的这个道亲禅师啊，佛道的道，钦佩的钦啊。道亲禅师当时代宗尊重他，称他为国师啊，所以叫做国义禅师。他就跟这个道亲禅师学习禅，参禅开悟之后，到各地去参访，要找一个地方来进修。后来回到自己的故乡，看到这个秦望山，山上啊有一棵大很大很大的这个大松树，这个松树很特别，比人稍微高一点呢、这个松树就这样子弯，绕了好几圈，平平的，就像一个蒲团一样，然后就往上升，升在旁边，旁边周围都会长这个小小树枝，那么正好一个人坐在中间呢、不大不小，刚刚好，他看这个地方太好了，他就喜欢那个地方，就在秦望山。这个山为什么叫做秦望山呢？据说秦始皇来东游的时候来到杭州啊，他去过秦望山，在秦望山的山上望这个快些的地方，他想要从那个地方能够直接到快些的地方。因为秦始皇在那个地方望过快西城，所以因此后人就叫做秦望山。秦始皇在哪里望过快西地方，所以叫做秦望山。那个山非常好，有水啊、有各种的这个滋生之物，所以他就在秦望山的那个松树上啊，就在那个松树的平盘上，在哪里打坐。更好的地方就是这个松树再往上升啊，比人高一点，它就这个松树的这个树枝就还一直往这个他坐的那个头顶上伸出来，变成一个宝盖一样，为阿火啊，阿北旁边，太好了，他就在那个地方就住下来，他就不走了，他就住在秦望山的这个大松树上，因此人家称他叫做鸟窝禅师。称为鸟窝禅师不是卵生，而是因为他住在这个松树上啊、好像鸟窝一样啊，坐在哪里在哪里用功，所以称他叫做鸟窝禅师。 还有一个象征性的这个鸟窝，就是有一个喜蟹，喜蟹啊，人所喜欢的这个抱喜的蟹，蟹鸟啊，在它住的旁边另外一个树枝上，在哪里做窝啊？喜蟹在哪里做窝？跟它作伴，跟这个鸟窝禅师作伴，因为它旁边有一个鸟窝，因此人家也称它叫做鸟窝禅师。而这个喜蟹的鸟啊，根本不会怕它，跟它做朋友，经常跳到鸟窝禅师的身上跟他玩玩啊，所以人家更会由此而称他叫做鸟窝禅师。其他事少谈，他有两件事值得一提。第一啊，他有一个侍者叫做慧通，慧莲池海慧的慧，我的慧啊，不是我的啦，当时做字也不是为我啊，通通哪的通。他这个侍者慧通禅师啊，非常有善根，他在唐德宗皇宫里面做过六宫的这个官，里面做官的，他15岁就吃素了，做官还吃素啊，还持五戒。到了22岁啊，他决心要出家，慧通要出家啊，他要出家的时候就向唐德宗要求啊，我不要做官了，我要去出家。德宗很喜欢他，不愿意让他出家，可是他很恳切的求啊，那么因此只好让他去出家了。慧通出家，他就当时就听到这个秦望山的鸟窝道林禅师道行很高，想去亲近他。那么22岁出来之后，就到秦望山看住这个鸟窝禅师啊，在树上哦，觉得很特殊，就向他顶礼要求说，师父啊，我要跟你出家。起初道林禅师是不接受，我自己住得蛮好，我不想接受你。可是呢，这个道林禅师的这个高徒慧通啊，他非跟他出家不可。我一定要师父度我出家，因为他再三要求，他只好跟他剃度了。剃度之后啊，因为他不能住在树上，他在树底下盖一个小茅棚，自己住在那边，除掉当侍者照顾师父之外，剩下的时间自己在茅棚里修行。他专修这个安般禅，就是素习观，修素习观，专读大乘经啊，华严法华所有大乘教典他都读，天天除掉侍候师父之外，师父的他一天吃两餐啊，那么给他饮食啊，用具啊，剩下的时间他自己修行，天天如此。这样子他连住多久啊？16年。这样子当侍者当16年不简单啊。别说16年了，一个月好了，吃得消嘛。他这样子在那么辛苦的地方当侍者当了16年，已经是38岁了，22岁去出家。到了38岁这16年当中啊，他的师父没有说一句佛法给他听，一句佛法都没有，只是靠自己看的。16年了，他心里就想啊，我这么久师父都没有说法给我听，我学佛出家得不到佛法，我想要请假到外边去参学。那么因此他就向他的师父啊，道林禅师，有鸟窝禅师啊，说师父啊，我要下山，我要请假，你到哪里去啊？他说我来了16年，师父都没有教我佛法，我想到各地方去参学去。你要去参学参什么？我要去学佛法。哦，你要佛法吗？佛法我这里也有啊。哦，那师父你的佛法在哪里呀？那么鸟窝禅师他穿的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就在他的破破烂烂的这个衣服上抽出一个布毛啊，你要佛法吗？来看我的佛法在这里，佛法。这个慧通禅师一看，就这一吹，开悟了。不要下山了，师父给他佛法，吹不毛就是佛法，不用说一句啊。如果现代人啊住三天没有给他讲佛法，恐怕就要跑掉了。他住了16年，不曾听过一句佛法，他只是在身上抽了一个布毛，要佛法吗？在这里一吹，就这样就开悟。这个故事收进这个莲池大师的《知门重行录》， 这个知面重新录里面尊师之道里面有一章，就是说这个慧通禅师的这个苦行。他说你不要以为他这个不毛一吹开悟哦，他不是那一吹才开悟的，你要知道他那个16年的功夫。您知道他这个16年下的功夫吗？他这16年的功夫就不得了啊！所以这个吹不毛啊，只是启发他开悟的悟点。这就是好像画龙点睛啊，龙已经画好了，哎，把眼睛一点飞走了。这只是鸟窝禅师帮他点睛啊，而是自己龙老早就画好了。如果我们普通人啊，你把这个就是不要说是不毛去吹了，整个衣服吹掉也不会开悟啊。所以他的功夫在这16年，在这16年真正下功夫，这样子修行只剩下那么一点点，所以他这个龙筋一点就飞了啊。以后他不走了，他不再走了，因为这边已经使他得到真正的佛法。这一开悟啊，生死了了，来去自由，非常的不容易，所以他非常高兴。那么因此他就在那边呢继续一直等到这个鸟窝禅师入灭啊。鸟窝禅师到了唐穆宗长庆四年，有西历纪年的840入灭啊。他的师父入灭的时候那么他照料完毕，然后他就到其他的地方去挂单了。那么这是说的慧通禅师就是鸟窝禅师的这个弟子，由他吹不毛而开悟，人家称他叫做不毛世哲。这是一样事。第二样事啊，是白居易白乐天去亲近鸟窝禅师的事情。白乐天有一次皇帝派他去做杭州的这个州长啊。那么他看杭州的时候，因为他学佛呀，听到附近的这个鸟窝禅师，他就去亲近啊。那么他看到鸟窝禅师住在这个兽上，可能他这个兽就是靠近路边。那么这个白居易看到了，哎呦，老禅师啊，你在兽上这样子很危险了。那么这个老禅师答复他说，我并不危险了，你比我更危险。那么这个白居易就说，我为人江山何险之有啊，我有什么险呢？鸟窝禅师就说，心火相交啊，痴心不停，这会险夫。心火相交，痴心不停，这两句话他听懂了，所以因此他就请教说，那禅师能否说两句佛法给我学习啊？禅师就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到处都有哎，日历上他说这两句话呀，我那边三岁小孩就会讲啊。意思就是说，怎么不说高深一点的，说这么简单啊？鸟窝禅师说，三岁小孩说得出，80老翁做不到。哎，真正要完完全全做到诸恶莫作，能吗？啊，真正要完完全全做到众善奉行，能吗？能不能完全？啊，真正完全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只有佛。没有成佛以前不敢说这个话，所以说三岁小孩讲得出就是80老翁未必能够做得好。鸟窝禅师的故事就是这两种特别醒目，一般人经常会提出来讲的啊。那么在这个知门重新录里面呢，莲池他是赞叹这个慧通世哲，他的话非常有意义啊。他说如果遇到真正的名师啊，实在要真正下功夫去修学，要像这个慧通禅师这样子才能得到真实佛法的利益，否则的话要得益也并不容易的事情啊。这是因为说鸟窝禅师不是卵生，鸟窝禅师跟我们常人一样是胎生，他有父亲啊，父亲姓潘，他有母亲，母亲姓周，而他有地方是杭州人，杭州富阳人，那么然后才去出家。那么鸟窝禅师不是卵生， 鸟窝禅师是跟我们常人一样是胎生。那么为什么佛经里面说人有卵生呢？另外的注解有这样写，说逼舍全母卵生，有这么几个字。可是你不要看错了，不要以为逼舍全母本人是卵生，不是的。详细记载在大智度论，大智度论里面说逼舍全母啊，他生了32个卵，人会生蛋呢，他生了32个卵，这个32个卵开开来就是32个男孩，小男孩长大了变成32个大力士，这32个大力士就是卵生。所以在印度在这个大智度论里面有详细说明，说这个毗舍伽牟生了32个卵，开开来就是32个男孩，这32个男孩就成为32个大力士，他们是卵生，这是人中的卵生。不过这是特殊的，平常不容易看到啊。卵生讲完了，下一节再讲这个胎生啊。